大家好，我们今天看天主教教理的2566到2573号。我们要介绍的内容继续是祈祷，标题叫做祈祷的启示。那么小标题叫做众人奉召做祈祷。那么这里面呢，主要介绍一个旧约里面著名的人物，这个亚巴郎。我们看第一条，2566。人一直在寻求天主，天主透过造化妙功，使一切存有从虚无中走向存在，稍逊于天使，以光荣和荣耀做冠冕的人，圣咏八章六节，有能力确认上主的名号何其伟大，遍及大地，圣咏八章二节。虽然人犯了罪，反映不出天主的模样，但人仍保存造物主的肖像，心中向往那使人存在的造物主。所有宗教都为此作证，寻求天主是人天性的需求。我们看在这个众人奉召做祈祷的这个小标题下呢，首先呢，他向我们介绍寻求天主啊，是基于人的这个本性。虽然呢，我们看人自身呢，他们不够完美。但是呢，这个朝向天主的这个方向呢，没有改变的。而天主呢，也吸引人归向他。在所有的宗教内呢，都有着人寻求天主的这个真理的这个反应。不同的是呢，在每一个宗教里面所包含的真理的多少啊不一样，但是多多少少呢，都包含着一些真理。那么其中啊，这一条就是主要的这个真理，天主吸引人。人在寻找天主。我们看这个2567，天主先召唤人，人可能遗忘他的造物主，或者逃避天主的圣容而远离他，或者追随自己的偶像，或者迁怒天主抛弃他。但是，真实而生活的天主仍不倦地召唤每一个人，在祈祷中与他奥妙的相遇。信实的天主首先是在祈祷中采取这种爱的行动，而人的行动常是一种回应。当天主逐渐显示自己，并把他启示给人时，祈祷就好似天主与人的彼此呼唤、互结盟的剧情，透过言语与举动，这戏剧席卷人心，而在整个救恩史中展现出来。我们看2567呢，继续在讨论呢，天主啊是在召唤人，但是呢，当天主召唤人的时候，人的这个反应啊，并不是每一次呢，他都很好能够回应，或者是正确的回应。他这里呢，指出了这个四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人呢，可能是遗忘他的造物主，因着对这个其他事物的眷恋，那么他把天主给忘了，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他或者是故意逃避天主的圣容而远离他。而躲开他，就像犯了罪的家音一样，他躲开天主，不愿意见他的面，因为他内心里面有愧，这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这些人呢，把自己的精力都用在了追随自己的偶像上，所以呢，他根本就没有精力呢去面对天主。那么最后一种情况呢，是指的是呢，他迁怒天主而抛弃他，这种人呢是埋怨天主，怪罪天主。所以呢，以上所提到的这四种情况呢，基本上涵盖了我们身边所能够碰到的每一个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客观地讲，每一个人都跟天主有关，但是呢，能不能够活出这个关系，活出这个关系的人呢，是我们基督徒是代表，像我们基督徒一样。那么不能够活出这种关系的人呢，就是常常是以上的四种人，他们无法去面对天主。可是呢，因为天主的召教是真实的，那么他期望人呢给他一个回应，而这个回应最基本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在祈祷中跟他奥妙的这个相遇。所以呢，当人呢面对天主对自己所给予的爱的时候，那个人如果想用行动来回应，而这种回应呢，常是跟祈祷有关。所以呢，祈祷就好似天主与人彼此呼唤，互结盟的这样的一个剧情。 就是互相缔结盟约的这样一个剧情。那么透过这个言语呢跟举动，在整个救恩史当中呢被显示出来了。所以呢天主对人的这个召唤呢，最终啊在祈祷里面呢获得了这个落实，获得了这个实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召唤呢只有当他回应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召唤的意义呢才被完全的显示出来，所以是在这个祈祷里面被显示出来了。
2568号，旧约中祈祷的启示发生在人的堕落与人的得救之间，即在天主对其第一对子女痛苦的召唤，你在哪里？你为什么做了这事？创世纪3:9-13，及其独生子进入世界时的答复之间，他答道：天主，看我已来到，未成行你的旨意。希伯来人书10:5-7。这样看来，祈祷与人类历史是分不开的，祈祷是在各历史事件中人同天主的关系。
我们看这里面的这个第一句话，引号当中的第一句话呢，分成两个小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你在哪里，出自创世纪3:9。第二句话呢是你为什么做了这事，出自创世纪3:13。第一句话呢是你在哪里，是亚当跟厄娃犯罪之后，天主问亚当你在哪里。那么第二句话呢是天主问厄娃，也是他们夫妻犯了罪之后，问他说你为什么做了这事，而厄娃呢就推卸责任的回答说是蛇哄骗了我，我才吃了。很隐约的向我们显示出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整个的旧约当中呢，我们发现呢天主啊他不断的跟那些义人呢去订立盟约，透过这些盟约呢，我们发现了天主的那个伟大，天主的慷慨和天主的那个仁慈。最近呢我看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做《神圣的盟约》，它一共介绍了这个6个盟约，当然一共呢这个书呢分8章，介绍了6个盟约。那么第一章呢它给我们讲什么叫做永恒的这个盟约，它介绍盟约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特性。这个第二章是天主跟亚当所订立的这个盟约，第三章是天主跟诺厄所订立的这个盟约，第四章是跟亚伯朗，是跟亚伯朗所订立的这个盟约，第五章是西乃盟约，第六章是跟达卫所订立的盟约，那么第七章也到了新约里面，是墨西亚盟约，跟墨西亚之间所订立的这个盟约。那么最后一章呢是介绍这个盟约预言。那么所以呢你看在整个这个救恩史当中，基本上是用这样6个盟约，天主用这个6个盟约来显示呢他跟以色列子民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这6个盟约呢你放在一块呢，正好也整个横跨了这个旧约跟新约，就是圣经的这个全部内容。所以我们看这个2568哈，介绍这个在旧约里面这个著名的这个事件，两处经文合在一块的意思呢就变得清晰了。那么第一处经文创世纪呢，就是天主问亚当编的这个话，那么是一个询问，你在哪里，你为什么做这事，就是天主在找人。而到了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自己呢亲自呢做这样的一个回应，看我已来到，为做什么呢？为成行你的旨意。所以你发现呢旧约里面的这个事件呢和新约里面这个事件呢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在旧约里面你发现呢天主在找，为什么？因为人显然是做了一件，就是以亚当代表的这个人显然是做了一件违反天主旨意的事情，而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却明确的回应，我来是要成行你的旨意。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的旧约和新约当中，如果用这两个事件来作为代表，来涵盖整个这个历史事件的话，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圣经一方面显示了天主对人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寻找招教和不断的这个寻找，那么同时呢也包含着人对天主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回应。那么旧约里面也好，新约里面也好，多少次这个人呢、啊、远离了天主，然后呢天主呢设法呢让他们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怀抱。所以呢他说天主启示的历史呢就应该是一部祈祷的历史，人舍弃天主，哎，后来发现呢没有天主不行，然后开始向天主祈祷。2568呢来涵盖整个圣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下一个小的标题叫做创造祈祷的这个全源。 我们看二五六九，祈祷生活首先是以创造的众多世纪开始。创世纪前九章把人类与天主的关系描述为亚伯尔向天主祭献首胎羊只。厄诺士出生后呼求天主的名，与天主同行。诺厄的奉献悦了天主，并得到天主的降服。通过诺厄，天主也降服了整个受造界，因为诺厄为人正义，天性正直，也与天主同行。创世纪六章九节，祈祷的这种素质在所有的宗教中由众多的正直人士生活出来。天主与芸芸众生订立永恒不渝的盟约时，常请人们向他祈祷。然而特别由我们的祖先亚伯郎起，祈祷才在旧约中启示出来。我们看呢，这个2569呢，这一条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条。他介绍呢这个创造呢哈，当然这个创造我们从启示的进程里面看，是天主跟人之间呢开始发生关系的那样的一个时刻。那其实呢它是这个基础当中的这个基础。那在天主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呢，那么天主就该跟人呢有关系。那么他这里特别提到了创世纪的这个前九章。前九章里面显示呢人类跟天主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其中啊能够比较好的显示出这个人跟天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关系的这个人物呢，这里说的是亚伯尔。那么就是因为亚伯尔呢用他的这个肥美的羊脂来向天主做奉献。这显示了一个祈祷的一个内在的这个真诚。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就是心整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祈祷。那么这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义人亚伯尔。然后呢就是这个厄诺士，他呢呼求天主的名，并且呢和天主同行。这就是到了创世纪的第五章。那么随后呢就是诺厄的这个出现。这个诺厄他也做了天主所喜悦的这个事，得到了天主的这个降服。并且天主透过诺厄呢来降服了整个受造界。诺厄方舟里面所容纳的这个动物呢为后来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复苏做了一个重要的铺垫。因为诺厄呢行为正直，他也是一个义人，与天主同行。所以祈祷呢，他说这个素质也就是祈祷的这个特征在所有的宗教当中呢是由众多的这个正直人士生活出来。那么你发现呢就是刚才呢这一段2569当中所提到的这些人呢都是义人，在旧约里面所提到的典型的这个义人。他是亚伯尔、厄诺士还有这个诺厄。那么最后呢在旧约里面的一个最著名的这个义人，也是下来呢要重点要介绍的这个义人呢，就是亚伯郎。所以到了亚伯郎身上呢，他说祈祷在旧约中的这个启示呢才变得越发的这个清晰。所以呢你发现呢这个2569所介绍的这个时间呢是从创造到亚伯郎。那么创世纪呢是从第12章开始呢介绍亚伯郎蒙召，就是11章结尾的时候亚伯郎的父亲特拉黑呢才出现。那么所以之前这个部分呢，这2569呢是涵盖了这个创世纪里面的前11章的这个内容，然后呢为重点要介绍这个亚伯郎而做了一个重要的铺垫。然后呢我们看下一个小的标题，就是应许和信德的这个祈祷，里面的人物呢就是要介绍圣祖亚伯郎。2570，亚伯郎一听到天主的召唤便遵照天主的吩咐，创世纪12章4节，立刻动身。他的心完全降服于天主圣言，听从他的命令，由内心聆听而做出服从天主的决定，是祈祷的本质。语言在其次，但亚伯郎的祈祷先表达在行动中。他缄默寡言，他在旅途中的每一个阶段都给上主建造一座祭坛。稍后才出现他第一次用言语的祈祷，隐约的抱怨声提醒天主，许诺之言似乎未见实现。如此由一开始就出现了祈祷的戏剧性的一面，面对天主的信实，信德受到考验。我们看的这里面呢，就是他介绍这个圣祖的这个时候呢，他花比较大的这个篇幅呢是以这个圣祖亚伯郎来作为开始。我们知道呢犹太人的这个 人类的这个始祖、自然是这个亚当跟这个厄娃。可是呢，作为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开始呢，犹太人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是在整个旧约里面所贯穿的这个思想，亚伯郎啊才是他们的祖宗，是他们的这个信德之父，就是等于是这个民族的这个祖先是亚伯郎，从天主蒙召，就是招选亚伯郎那一个时刻开始。所以呢，亚伯郎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上以及在圣经里面占据了一个重要的这个位置。所以这我们也能理解，在创世纪当中有整整的好几章的这个篇幅来介绍这个亚伯郎的事迹，包括他的蒙召，他跟天主来往这个等等，以及呢他结束之后呢又介绍他的这个子子孙孙。那么这也构成了整个旧约的这个主旋律。那么这里呢，他2570呢从亚伯郎蒙召这个开始呢做介绍。我们知道呢，我们如果在圣经上哈，其实应该能够找到一个，我稍后呢会把这张图呢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就是天主召叫亚伯郎的时候呢，他在自己的这个故乡，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在两河流域的这个乌尔。在地理的这个方位上看呢，那么马梅勒就是在下一段我们要碰到的这个在马梅勒的橡树区天主显现给亚伯郎的这个时候，以及这个他的老家乌尔啊，他们是在一个纬度上，他们基本上是在一个纬度上。那只不过呢，乌尔呢是在东边，这个马梅勒橡树区呢就是巴勒斯坦这边是在这个西边，在靠近地中海的这个西边。它整个的这个形成呢，是从这个亚伯郎呢，首先呢是从自己的这个家乡乌尔，他沿着这个幼发拉底河呢到了哈兰，他是往西北走，那么他正好是走了一个大的三角形，是从乌尔到巴勒斯坦正好走了一个大的三角形，他到了这个哈兰。那么到了哈兰之后呢，那么他就开始再往西，然后再往南走了，突然又往南走，那么这个时候才到了巴勒斯坦，那么后来呢以色列子民呢要世代呢生活的这个区域，靠近地中海边的这个巴勒斯坦地区。那么我们从表面上看呢，因为当时的这个亚伯郎呢作为一个小的这个家族来说呢，他并没有很大，那么在古代呢从表面上看呢，这是一个游牧民族的迁徙的这样的一种体现，就是他们随着水草按照自己的生活的这个所需他们进行迁移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可是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呢要比它丰富的多，那就是它显示了天主的一个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召叫，天主召叫亚伯郎，愿意让他呢在天主的带领之下到他所指定的这个地方。那么在天主召叫亚伯郎的这个进程当中，刚开始天主召叫的时候，其实天主就许诺他呢要祝福他，使他子孙繁多，后世啊绵长。那么这位生活在这个旷野里面的这个游牧民族来说呢，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因为人口啊是他们能够变得强大的一个基本的保障。所以当亚伯郎呢在这一路啊，他一路走呢，一路呢来祭献天主，每到一个地方呢他会建一个祭坛，这在圣经里面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当然这里面所提到的一个祭坛呢，其实呢是很简单的用石头啊垒砌的这样的一个祭坛而已。那么在2570最后呢，他也提到当天主刚开始召叫亚伯郎的时候向他所做的这个许诺，就是他的子孙昌隆，那么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实现，甚至亚伯郎还抱怨着说，难道我要用我这个老仆人来承受我这个家产吗？当然后来天主更正说，不是，你要有你自己的儿子。可是啊，那个时候的亚伯郎啊，他已经年老了，已经年老了。所以呢，他一方面呢要面对自己的这个真实的生活现状，自己是一个老人，妻子也是一个老人，所以他对天主的这个信赖呢受到了考验。当然这一条要显示出的一个含义就是祈祷要面对考验。我们看2571，那么亚伯郎信仰天主，在他面前行走，与他结盟，而准备妥当的在他的帐篷里款待神秘的客人，这就是令人惊叹的马梅勒橡树下的好客表现，是日后天使报喜许诺真天主子诞生的前奏。从此以后天主将其计划托付给亚伯郎，亚伯郎感受到上主对罪人的恻隐之心，而敢满怀信心的大胆为罪人代祷。我们看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天主呢跟亚伯郎之间呢订立的这个盟约，当然这个盟约呢是一步一步的被展现出来的。那么这里面呢一定要提到在马梅勒橡树区，这个也是呢亚伯郎啊进入到巴勒斯坦之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定居之地。那么在这个地区呢，他接待了几位神秘的这个客人，准确的说呢是三位，是接待了这个三位呢神秘的这个客人，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十八章里面。亚伯郎呢以极大的这个好客的这个精神，他接待了这几位客人，他为他们准备了牛犊，并且他为他们做了足够的这个饼。那么那游牧民族啊，本来啊他们是好客的，这个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啊旅客呢在旷野里面如果没有他人的照顾呢是很难生存的，所以呢在旷野里生活的这个民族呢，他们基本上都形成了这种不成文的这个规矩，或者也叫做不成文的这个法律，那就是好客。那么这次亚伯郎的这个好客，当然如果你仔细去计算一下呢，那个亚伯郎啊为了这几个客人他和了多少面，并且他宰了牛犊，这个就显示出啊他对客人呢该有多么这个慷慨，并且亲自给他们洗脚来服侍他们。那所以呢我们从方方面面都看出来亚伯郎啊对待客人所显示出的足够的这个真诚。那么最后天主呢把自己的这个隐秘的计划呢向亚伯郎揭示出来了，那就是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要生一个儿子，你就要生一个儿子。虽然撒拉呢就这个时候对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大概是半信半疑，所以呢他就笑了。可是呢后来呢这个事情呢终究啊是实现了。因为亚伯郎跟天主之间这样这个亲密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哈、这样不断的这个接触，所以也为日后呢当天主要惩罚邪恶的这个五城的这个时候，那么亚伯郎呢就勇敢的站出来为他们呢来祈祷，就是大胆的为罪人代祷。我们看到呢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他说呢亚伯郎就是他好客的这个表现是日后天使报喜许诺真天主子诞生的这个前奏。天使呢到这个玛利亚那边去报喜。那么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上啊有一段时间就是教父的这个时期，就是教会最初的几个世纪里面的这个教父时期。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常常喜欢把这个旧约的一个伟大的事件跟新约的一个伟大事件呢进行相连。而这个相连的这个方法呢我们通常把它叫做预象法，就是预象。那么旧约里面因为时间上是在前，那么所以它是那个原体。然后呢新约里面也有一个事件呢，那么二者呢进行对比，然后呢设法啊去发现他们之间的这个关联，然后能够发现呢更多的真理。这是在教会的这个初期啊非常盛行的这样的一种研究圣经的这个方法。当然这在当代的这个圣经学的研究当中啊已经变得不那么突出了，因为它本身呢不具有太多的学术性，只是一个相似性的这样的一个类比。在2571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稍后呢会在下一个小的段落里面看到另外一个更明显的一个例子。我们看2572，亚伯郎的信德受到了最后的净化，就是天主要求这位许诺的保管人希伯来书11章17节祭献天主赐给他的独生子，他的信德坚定不移，天主自会照料提供做全燔祭的羔羊，创世纪22章8节。因他相信天主具有使死者复活的能力，希伯来人书11章19节，这样信德之父竟效似天父，天父不吝惜自己的独生子，反而为了我们众人的得救把他交出，祈祷使人效似天主，并分享天主拯救众人之爱的德能。我们在2572里面呢，其实呢显然我们能够知道呢他在说什么，就是天主要求亚伯郎把自己唯一的这个儿子独生子呢伊萨格祭献给天主。所以按照教父们的这个说法哈，伊萨格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象，那么天父呢就是亚伯郎的这个预象。所以这一点呢他说他效似天主。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更能够清楚啊教父们所采用的预象法啊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其实呢还是有一定帮助的。那么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倒是愿意提醒大家哈，因为我们从祈祷的这个部分开始呢我们会介绍旧约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人物。 当然这里面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迦因亚波尔，当然迦因呢有一点负面，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亚波尔、厄诺士还有诺厄以及亚伯朗，我们看到这些段落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是很清晰，我们就很容易的回到创世纪的经文当中，马上的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这个内容，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天主教教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这个清晰。因为在这个希伯来人书里面呢，其中啊第十一章啊，他去讨论这个古代人士的这个伟大的信德的这个时候呢，那其中啊信德之父亚伯朗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这个位置。所以呢2572一开始的这个时候呢，他说亚伯朗的信德呢，他需要进一步的得到净化，就是天主要主动净化亚伯朗的这个信德。当然这里面这个净化就指的是呢，天主要向他要一个他最大的这个牺牲，就是他所能够拿出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牺牲。所以希伯来人书呢称啊亚伯朗是天主许诺的保管人，他要把天主要求他呢来奉献自己的这个独生子，把自己的独生子呢当做全凡之祭呢奉献给他。当然亚伯朗呢最后呢也是乐意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奉献，当然他内心里面一定是做过痛苦的这个挣扎，因为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可是呢他还是按照天主的这个要求呢最后呢做了这个奉献。所以我们在亚伯朗身上看到了就是他跟天父的那样的一个相似的这个形象，就是他舍弃了他自己的爱子，那为了什么呢？其实呢是为了众人，因为亚伯朗呢是整个这个民族的祖宗，是始祖亚伯朗。我们看这个2573，由于雅各伯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天主向他重申自己的许诺，他对抗大哥厄撒乌之前与一位神秘的人物整夜搏斗，那人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但离开前在黎明时分祝福了他。教会灵修传统视此一叙述为祈祷的象征，祈祷是信德的战斗和坚持到底的胜利。我们看呢，其实呢到2572啊，亚伯朗啊已经介绍完了。那么我们知道呢，在亚伯朗之后呢，亚伯朗的儿子呢是伊萨格，那么他的孙子呢是雅各伯。那事实上呢，伊萨格呢所占据的这个篇幅啊，在旧约里面的整个叙述当中占据的这个篇幅不多，当然重点呢是介绍这个圣祖啊雅各伯，那就是亚伯朗的这个孙子，来介绍他。所以呢这儿呢一下子就从亚伯朗呢就跨越到雅各伯身上。因为呢他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祖先，所以呢天主也向他重申了自己的许诺。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就是天主向亚伯朗啊所做的这个许诺呢，向他后代的重要的祖先呢都做了重申，就是他会不断的去重申呢对他们的这个许诺。那么这显示呢天主啊他的那个正义和他对他这个盟约的这个忠诚的这个程度。所以这里面呢特别提到了向雅各伯呢重申了他自己的这个许诺，并且呢他提到了很重要的这个事件，那就是雅各伯跟天使之间所做的彻夜的这样的一个搏斗。这个雅各伯呢跟这个天使搏斗一夜呢都未能够取胜。那么雅各伯呢去询问他名字的时候呢他也不说，但是呢在黎明之前天使呢要离开的这个时候，那么雅各伯呢得到了天使的祝福，这个神秘人物得到了这个他的这个祝福。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呢随后呢雅各伯呢要经历他人生当中的重要的一个转折，那就是他也要碰到的生命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人，那就是他曾伤害过的他的哥哥这个厄撒乌。当然最后的结果呢还非常的完美，为什么呢？因为天主保护他，使他没有被他哥哥进行报复，因为他用诡计呢抢夺了他哥哥长子的这个名分，所以呢他哥哥这个最后没有报复他，所以他也很巧妙的用一些人性的这个办法来化解了这个其中啊所有的这个危机。那么这样的一直呢到天亮的这样的一个搏斗呢，他在教会的灵修传统里面被看作祈祷呢是在信德的战斗和坚持到底的这个胜利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就是祈祷呢实际上是要坚持的，而且祈祷呢也是一个战斗，也是一个战斗。那么这个战斗呢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呢要到看到曙光的那个时候，一直要到胜利的那个时刻。